而感谢主，清晨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他。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一个星期最美好的时刻就是来敬拜我们的主。在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我们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根基，那就是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永远都不改变，不管这世界如何的改变。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还是上帝的名字。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如果我们要了解神，更深的了解他，那么我们要更深的经历神，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属性。我们知道上帝的属性最重要有两点，一个叫做慈爱，第二个呢公义。所以神的慈爱和公义成为神他的属性。那么我们在旧约圣经中看到神有很多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是有历史的原因的，也有其特色的。而我们今天讲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是神的名字，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有没有知道什么意思？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耶和华自有预备，耶和华自有预备。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记住神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不管我们前面有多少的缺乏，但是神自有预备。这个预备不在你的理性之内，这个预备是神跟你直接的关系，因为在创造你的时候，神按照你的他的旨意来创造你，你的名字，你的一生道路，你未来的家庭，你的儿女的未来都在上帝的手中，他都知道，他都超越你。就像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儿女未来的设计，上帝一定是超越我们的，超越我们的。所以神有很多的名字，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这些名字都在旧约的圣经中都有独特的含义和独特的历史背景。耶和华这个名字，我上礼拜讲到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个是教义性的，教义性的意义；另外一个是应用性的意义。神愿意把他的名字赐给他的儿女们，就教义性的意义而言，借着上帝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启示，可以看到神的启示。借着上帝的名字，我们知道神是一个他是，我是自有拥有的，他是，他活，他是永远活着的，他在，他是无所不在。那么我们除了认识他是一切的源头主宰以外，我们也通过这个名字，我们更深的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能做什么，所以他正在做什么。当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们要这段的经文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到神怎么为我们预备。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出自著名的创世纪的22章，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这段故事我想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都知道这段故事。我们不管信主不信主，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代罪的羔羊，代罪羔羊历史在哪里呢？我们就看创世纪22章，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这第一节非常的宝贝，你看，这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这耶和华以勒，神是要试验亚伯拉罕。他就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立刻回答说：“我在这里。”哇，这个很美很美的。我今天我常常想到，我们呼叫我们的孩子，他不理你，你要做什么需要他帮忙，他根本不 care， 不理你。你那时候你心里就想，如果我们神为什么使用亚伯拉罕，就因为亚伯拉罕知道我在这里，这太重要，这太重要了。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上帝的那种爱回应是多么的不得了。神让他做什么呢？神让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摩利亚地是个山啊，一个山坡，往那里去。在那里，我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把 戏剧化吓死人的，因为我们不了解梵语。如果你打开那个地第一章，你一打开那个地，你就看到献梵地是怎么献的。犹太人献梵地就是要把那个寄生物，不管是羊还是牛，拿来先把它杀掉，放掉血，扒掉皮，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用火把它烧掉，把它献给耶和华。圣经说那叫馨香的火祭。我不知道亚伯拉罕这个孩子得的多么不容易，不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结婚砰就生了，很简单，对不对？可是亚伯拉罕他不生孩子。亚伯拉罕到了多大的，到70岁神呼召他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他没有孩子，那年的75岁，他的媳妇叫萨拉65岁，比他小10岁。神呼召他要到离开加勒比的乌尔，加勒比的乌尔被称为月亮城，是敬拜月亮的地方，是个拜偶像的地方，现在的伊拉克的境内，不过那个时候是很繁华的啊，很繁华的。所以神呼召他走出去的时候，他75岁，他的太太65岁，他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有一天他到了迦南地的时候，神让他看天上的星有多么多。神说你能够数的星，天上的星有多多吗？亚伯拉罕是数不过来的。能数清海中沙有多多吗？亚伯拉罕说我也数不过来的。神说我要让你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多。亚伯拉罕觉得这可能吗？觉得可能。那一年当神呼召他出来跟对他说话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年纪很大了。24年之后，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萨拉89岁的时候，神的应许实现了，萨拉怀孕了，一个89岁的老太太怀孕了啊，这是真的是奇妙。我们看到当她怀孕的时候后来他们生下了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就100岁了，萨拉90岁了，这个孩子生出来，这个孩子老年得子啊，那都是宝贝啊，啊，真的是如此啊。我们家我的小妹妹是我妈妈40多岁生的，那还不算老年，可是那宝贝的不得了，我们说都不能说，蹦都不能蹦。我记得有一次我大学毕业了，跟我妹妹发生点争执，我就训了她两句，我妹妹就哭了，就找我妈去。我爸爸我妈妈那时候我已经大了，不但小时候把我叫了啪打一撇子或者踢一脚说一句不能了，我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有点社会地位了，爸爸妈妈就开始尊敬我了，爸爸没有办法哭了。吃饭的时候就看我爸爸在那抽着鼻涕哭了，哎，我说您老人家怎么会哭什么呢？他说就我还活着呢，你们就对他这个样子，我这又不在了，他得怎么样子呢？哎呀，这个你看这个老年人对孩子那是做梦。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老年人对我们的孙子也如此吗？谁敢碰啊？我们看着孙子爸爸妈妈都不敢碰，对不对？况且要献上，当神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给我带到摩利亚山上去把他献给梵蒂，亚伯拉罕会怎么样？亚伯拉罕神啊，怎么会这样的？100岁我生的孩子你要的，我把他杀掉怎么可能献给你？我相信亚伯拉罕有足够的理由跟神去讲，他为什么跟人吵的时候，主啊，就是你看我的99岁生了，我不能再生，或者怎么样，我把以实玛利先也算了，以实玛利反正是夏甲生的嘛，给我们家带来很多矛盾，我就干脆把以实玛利那时候已经被赶走，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夏甲带领以实玛利已经离开了。上帝要的不是那个庶出的，要的不是那个次要的，上帝要的最好。有的时候神要我们最好的，神要我们的青春，在你人生中正做美梦的时候，你希望你一生不一样的时候，神突然让你说将你奉献给我，你跟随我一生，你放下所有的跟随我。所以神要的不是最次品，神要我们的最好，当然神给我们的是更好的。我们相信亚伯拉罕的很孩子99岁的萨拉怎么能生孩子？那如果没有神的神迹和同在是不可能的，按照自然律90岁的人不能生孩子，对不对？ 那时候圣经已经记载很清楚，他月经都
他怎么能生孩子，停了好多年了，可是他生了。所以神要我们最好的，我们从圣经这边看到说神呢、对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试验。在第一节一开始就说这事以后啊，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第一句话告诉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对他的忠心，他是不是真的尊主伟大。所以亚伯拉罕了不得就在这里，一个信心之父，一个有信心的人，当他听到这样与正常事情不一样的不正常的时候，因为他对神没有任何的怀疑，只有信心，他就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所以亚伯拉罕圣经说第三节说清晨就起来了，他没有让他仆人去预备，他自己背上了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因为要烧嘛，他一定是带着刀带着柴要烧的。他一定没有告诉以撒，他就告诉以撒，以撒撒腿就得跑，你知道吗？亚伯拉罕100岁可能追不上，你知道吗？所以有的人献祭的时候啊，在犹太人献祭的过程中，他们先把那个牛那个牲畜先把血放掉，使得不能跑啊。所以这个他没有告诉他的儿子然后他们就开始走了，背上驴。到了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就是亚摩利山。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到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没有告诉他的仆人他要做什么事，他也没告诉童子做什么事。这是个试验这是个试验。所以想起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我读书读到一个小故事，说在一个寒冷的清晨3点钟，有一个宣教机构的这个 director 他在办公室里边等待一个人来 interview 这个人是3点钟起来的 interview。 他进来以后，这个主考官就对他说我们开始面试吧，很简单，请你给我拼写面包师 baker 这个字。这个宣教师一想，这什么考试呢？太容易了嘛，对不对？ baker 很简单嘛，这叫什么考试呢？他应该问我非洲是怎么回事，欧洲是怎么回事，南美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去哪里宣教，谈一些高深的问题。没有，他只考着这么简单。然后主考官就说，很好，你答得很对，我再考你个数学题，2×2=多少。这个人就有点不高兴了，说这个2×2=22=4嘛，对不对？这个小99我们一想就想到了。然后他说好了，你考试就结束了。在当天晚上在董事会的会议里边，这个主考官就极力的推荐了这个年轻的宣教士，说他可以胜任这个宣教的工作。理由呢有4点。第一个，他说我考验他的顺服，我告诉他早晨3点钟来到我的地方，那是个寒冷的早晨，他放下了温暖的床，没有抱怨，没有反对，便来见我了。第二点，我试验他是否准时，他准时在3点钟出现。第三，我检查他的耐心，我让他早上来见我，又故意让他等了几个小时，让他这样的等待。第四个，我试验他的脾气，我给他最简单的题目，他没有觉得我小瞧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弟兄足以胜任做个宣教士的条件。我们刚才在创世纪22章的时候，神戏剧性的来测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吩咐他把以撒献上作为燔祭。因为那个时候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已经因为夏甲家庭的矛盾失去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现在剩下以撒是他最心爱的最心爱的。亚伯拉罕所有的财产，我相信那是包括他的太太，都没有以撒在他心中的重要性。你想是不是？中国人不常常讲吗？孩子是自己的，对不对？什么意思？孩子是自己家姓嘛，太太是别人家姓嘛，对不对？这个所以中国人很明白这道，犹太人同样如此的。所以可以神就要的最好的。亚伯拉罕就在这个时候，他顺服了上帝的试验。他把自己的孩子 带出来，他没有任何的生气，没有任何的生气。有的时候神试验我们，神给我们看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或者看着出人常理的事情，可是我们如何回应就非常非常正确。亚伯拉可以抵制，亚伯拉也可以生气跟神 argue， 亚伯拉可以挣扎，亚伯拉可以失去理智跟神大闹，但是亚伯拉都没有做。他相信神，如果这个孩子神要去了，神还会再给他，明白？他相信如果这孩子死了，神会让他复活，从死里复活。他相信他九十，他一百岁生了以撒，神再给他，他103岁还可以生另外一个。这就是上帝对上帝一个全然的信心。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缺乏的就是对神的信心。我们工作遇到了一些压力啊，我们看到了工作一个机会失去了，我们就开始抱怨了。我们嫁人了，突然发现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听话，我们开始抱怨上帝了。我们上帝啊，怎么求了你那么久给我这么一个太太，给我这么一个先生。我们有时生了一个孩子，突然发现这个孩子不管智商还是体力还是长相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没那么完美。可是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都是最好的。问题我们要从这里面找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从这些经文看到说，上帝是要试验亚伯拉罕他是不是忠心的来认识了耶和华是他的上帝。我们很感谢主。所以当神的试验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顺服。顺服是多么的重要。这是我讲的第二点，耶和华以勒是对神完全的奉献。创世纪第22章的第二节说，神要一个完美的奉献，要的是以撒，不要以实玛利，要最好的。首先这个奉献是亚伯拉罕的最爱，独生的以撒，100岁才生的以撒。第二个奉献按照神的启示在哪里，在亚摩利山上奉献。亚伯利山是个意象，是个 vision， 这与神未来的计划有关系。后来神的圣殿，以太犹太的圣殿就建在亚摩利山上，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之地。那就是上帝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啊，献以撒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真的就顺服了。亚伯拉罕就带着这个孩子走了漫长的3天。我不知道这3天左右父亲心里会什么样子的，可是我相信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他知道他带着盼望，可能在行走的时候主可能会改变主意，神会改变主意，也许我到山上的时候神会改变主意。他对神有全然的相信，但是他凭着信心就往前走，往前走。他走得极其的坚定，他没有犹豫，他把神的话完全的当真了。当然他带了柴，带了刀，带了火种，他没有半点的废话，他听命的来到了山上，他把那个坛煮起来，把柴架起来，然后他把儿子绑起来，他放在了坛的柴上，他就举起了刀来。这个镜头作为一个父亲，我相信一个常人是不可以做的。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雕塑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旁边。我到了这个大学的时候，我刚来到美国一个礼拜，我参观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出来我就看到一个雕塑。那时候我还没有读到这段故事，我只读过新约的一卷书啊，我只读过约翰福音，其他的我还没有读过。我就看到那个铜的雕塑，很奇怪的一个镜头，一个年轻人跪在地上，他手被绑着，一个老年人拿着一个刀对着他的头准备砍下去。可是我从那个年轻人看到那个老人没有任何的愤怒，我觉得一个人要杀一个人，被杀人一定是惊慌或者愤怒的，而且杀人的人也一定是愤怒的。可是我在两人的眼中没有看到任何的愤怒，我觉得很奇怪，我不理解这个雕塑它在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最近上网或者看报纸看到维吉尼亚泰克的朱海洋的杀杨欣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表情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一定是带有愤怒的，另外一个带着惊慌的眼神。可是我在这两个人的眼神中看的都是爱，一个爱父亲的孩子顺服了父亲， 父亲要杀我没有任何的怨言。一个爱儿子的孩子顺服了上帝，却要举起刀来杀自己的儿子，因为他对上帝全然的相信。两人的眼中我就不理解这个。有一天我就问学校的一些学生，我说那个是什么一个雕塑，挺奇怪。他说你没有读圣经吗？创世纪第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以撒是亚伯拉罕生的一个独生的儿子，100岁的时候生的，上帝要把他拿去。哎呀，那时候我对耶和华以勒还不完全相信，我说上帝好残酷。你这样想了没有？上帝为什么这么残酷呢？要我们最好的呢？慢慢的，当我对神的属性我越来越认识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的一个试验，神的一个试验。当我们信靠这个全然的神，我们知道耶和华以勒就是神的预备，神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的100岁的时候预备了这个孩子，让我们能生下来，神就能够预备当我们要献这孩子的时候，神要所成就的事情，成就事情。第22章第9节说，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了，他捆绑了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第10节说，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第11节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的身上下手，一点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我们才知道圣经有的时候天使、上帝、耶和华常常的被通用。这个天使本身就是上帝本身的显现，上帝本身的显现。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要付出那一刻，最痛的那一刻痛过了的时候，神会保守我们不怕遭害。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至于缺乏。他领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神看到了，所以神祝福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神祝福了以色列，神使这个最小的民族，一个75岁的老人带着一个65岁的妻子离开了家里的乌尔，后来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信仰的大国。耶稣基督从这个民族而出，耶稣基督的子孙所信靠的儿女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数也数不过来。这就是上帝的应许，这就是上帝的同在。我们对神的信心真的是需要对神有这样一个信心的。神是预备的神，他在山上必有预备，不管我们有多么的缺乏，有什么样的缺乏。我今天这两天我读了一个，我那有一本书给我拿上来，读了一本书，那么是这个叫《暗夜里的呼召》，张玉基牧师写了一个见证，写得很有意思啊。他说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我们能见着耶和华以勒。这个故事我刚读，我也记不住，我就给大家念一下好了，好不好？这故事这样说的，他告诉我们说，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大小事情都必有预备。我们知道赵永基牧师在韩国牧养着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他的教会有70万人啊，70万人。所以这个教会就从10几个人开始啊，4、5个人开始，最后到70万人。我们相信这个牧师的身上有神极特的恩典和旨意的，他对神有全然的信，他一点怀疑都没有。我就发现当我读他的书的时候，我发现赵永基牧师对神就像一个孩子的单纯，就像亚伯拉罕那样的顺服，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能听神圣灵的声音。他说有一天，那是1964年，他说他跟他的太太刚刚订婚啊，就现在的赵师母啊，赵师母很漂亮啊，个儿很高，讲道讲得很好啊，讲到有一天到洛杉矶去，旧金山去讲道，当中国人中间来讲道。这个赵师母又会弹钢琴啊，很有才 又是个牧师的女儿啊，所以当然赵牧师就追求她嘛，啊，追求到了呢，他当时就有一段想法，他说我要给我未婚妻一个礼物。我们今天给礼物给什么呢？我们订婚的时候，我们当然给钻戒嘛，对不对？有钱的买大一点，没钱买小点，再没钱买个假的，反正也是钻戒，嗯，这个我们都是买钻戒，那个时候没有的。所以赵牧师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请你给我一个礼物，让我送给我的未婚妻。这什么礼物呢？他心里想啊，圣灵感动他，最好是一个美丽的女士的表，那个时候是很珍贵的，送给女孩子，给一个女士的表，那不得了了，那表一戴那就套住了嘛，对不对？这很清楚嘛，所以可是呢，他说按照我的财物，他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任何的钱来买这个表，而且他算了，就是他攒一年的钱，他除了生活费外，他都买不起这一块表。那时候表很贵的，那表很贵的。有时候我们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买一只表，不要干一年嘛，对不对？上海快摆的，我记得，我在乡下的第一年，我挣了300多公分，我买了块上海表，买了个凤凰牌自行车，很神气的骑回到城里去。我爸说，我这儿子真能干。啊，在农村没有用我一分钱，可以挣回一个表一个车子，很多女孩子就为了我那表和车子就跟我走得很近。那是当年了，那今天是这个都不算什么了。所以赵雍基就在这个时候他就祷告，祷告，他就跟神说，因为时间快到了，订婚的时间快到了，就剩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说，他就想今天这个礼拜天神一定会听我的祷告。他就讲第一堂道，第二堂道，第三堂道，他讲完最后一堂道，人都走光了，也没有人把一个表送到他跟前。他那天晚上他回到他的这个办公室，他说，我决定啊，在今天晚上我在教会待到11点钟，等候着神回应我的请求。他说那时候韩国有宵夜的规矩，因为在军管的期间，10半夜以后就不能在路上走人了。他就在半夜快11点的时候有人敲门，他说，我打开教会的门，看见一个美国的朋友，基督徒朋友，穿着睡衣站在门口。这个人在我们教会聚会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为人却非常的怪异。他在战争期间曾经受过伤，因此他的行动挺怪。他就退伍以后决定住在韩国替美军工作。那天晚上他站在教会的门口颤抖着说，赵牧师，我有大麻烦了，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说，弟兄，我自己也在困难当中，我连自己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当然也无法解决你的问题，你最好在宵禁之前赶紧回家。因为他也遇到麻烦，他要答应给女朋友一个表，第二天就时间到了，没有。那么这个弟兄就从兜里拿出一块美丽的女表，他说，牧师，我就跟你讲一句话，我在美国有一个侄女就要过生日了，我这个做叔叔的很想买样东西送给她，因此我就到军部的福利社里边买了一只美丽的手表。他说，可是当我买的这个表要寄走的时候呢，圣灵就感动我说要送给赵牧师，赵牧师需要这只表。他说听到这里我整个人跳起来了，我说，你刚刚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并不是需要男表，我需要就是一女表，弟兄啊，我订婚了。他说这个弟兄高兴极了，他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跳来跳去说，哦，神使用了我，神使用了我。他说你可以想象，当我得到那块从神而来的回应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快乐。星期一我去见我的未婚妻，并将那只美国制的美丽的手表送给她，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耶和华永远是我的以勒。哈利路亚，耶和华以勒经历他。我们信仰啊，不是理论上的，信仰不是书本上的，信仰是跟神的一种 trust， 一种经历，这种经历会使我们生命有神迹出现。如果你的生命中常常都是理性的东西，没有任何的神迹，那就说明你缺少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人的一生 其实是很精彩的。不管你的经济条件如何，不管你面对的环境如何，你都可以活出精彩来。这个精彩就是你能够体会到上帝在你的生命中需要的时刻，在你生命中的作为。我常常想到我的生命，我记得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的女儿小雪，我就开始把她往美国办，我办了8年呢，8年抗战都结束了，每一年我都很失望，每一年我也准备很多的 paperwork 寄回中国去，因为需要大使馆签证，他需要拿到这些 paperwork 去办护照，但是没有一次能把护照拿下来的。一个人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还有点盼望，5年六年七年八年已经没什么盼望，但是我一直相信耶和华以勒的神，他必有预备，他一定会在小雪最好的年龄的时候，我最需要的时候，我也最能够带他的时候，把他带到我的中间来。一个人想念孩子很苦的，很苦的，你们没有跟孩子分开十几年很苦的。昨天我去帮助一对夫妻，他们就为了一个孩子，那里边太多太多的工作了，太多太多工作，太多太多的难处了。我们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都理解，我跟他分开十年多啊，11年将近，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想这个小生命他会怎么样，他现在在干什么，看到他给我写的信越来越成熟，字写的越来越好，我知道他在成长。在我神学院毕业那一天前一天，小雪飞到美国，那是神给我的毕业礼物。我记得他来到美国第二天，我们全家起床啊，我跟谭健、小雪、Aaron 我们一起参加我的毕业典礼，那一天我何等的快乐，我的女儿就来了，不管多么难，不管人们看着多么不可能，她就来了，就这样的奇妙。所以耶和华以勒的神就在你最好的预备了他。在那一天我记得当我去参加毕业典礼，那所有的记者都围着他，他变成个新闻人物了。那一天12岁来到了美国，我们今天教育学家们讲12岁是人们学一个新的语言接受一个文化最后的时刻了，超过12岁他就很难再像一个生在这个国土人来融入这个文化，包括语言的口音。神就在最好的时候预备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信靠全备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所有受，他是受割礼人的父亲，圣经说他是多国的父亲，他清楚的知道神会通过以撒来祝福他的儿女，以色列这个国家又从以撒而出，所以他清楚地知道上帝对他的应许，他相信神会把孩子完好地交给他，所以他神对神没有任何的灰心。希伯来书11章17到19节说，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完美的供应是这样描述的，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亚伯拉罕因着信他献了以撒，神也保守了以撒，让那个天使对他说话说，你不要伤这个童子，因为神的心意已经得到了满足。亚伯拉罕同时在那时候更加的清楚他所相信的，他所经历的信心的功课，如果他能够献上以撒，神必定从他的生命中让以撒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神也必将属天的祝福赐给他，赐给他。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称为代罪的羔羊，今天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在我们在最终挣扎不能自拔，我们靠任何的主义、任何的学问、学说、任何的思想，我们都不能够摆脱我们罪性的时候。请问今天有什么样的思想和理论能让我们摆脱罪性呢？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很单纯的，我们就要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解决世界一切的难题。但有天我发现共产主义解决不了，我们就读大量的哲学的书。我记得我在北大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叔本华、康德啊、尼采，那些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的书都进入到北大校园的时候，我们饥渴的去读啊读啊，我们想从中找到一条出路，人生的出路。当我们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灰心了。我记得我们的那个时候灰心的时候，表现人一灰心的时候表现就是对前面无望的时候，就是一种放弃，一放弃就自甘堕落。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什么派都有，北大叫麻派，打麻将叫麻派啊，天天一打打一夜一夜的，功课60分就好，就是打麻将叫麻派，这都对生活没有盼望的人，就是靠这种麻醉自己把时间打发过去，有一天死了就完了。还有的叫托派，考托福叫托派啊，还希望能够通过德先生、赛先生到西方看一看，能够救中国或者救自己啊。还有我们管跳舞的谈恋爱叫鸳鸯蝴蝶派啊，每天飞在北大的那个未名湖边，这飘来飘去的，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叫鸳鸯蝴蝶派啊。那个什么派都有，我那个时候什么派都不是，我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派，我越追求越灰心，越追求越灰心。我读了这些，不管这些哲学家我读的书，我读了我发现我有的时候我就快读成精神病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人本身就精神病，尼采本身就精神分裂的人，那他墙上就有潜意识幻觉出现，是不是？所以后来我把盼望盼到那个广场上去，我觉得那是中国的盼望，是我的盼望。枪声响了，我被通缉了，破碎了。人有什么出路？人难道有出路吗？人生有什么出路？我们能够解决我们自己心里的出路，我们能解决我们人生的出路吗？太难了。直到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我才知道只有他可以使我快乐，只有他可以使我平安，只有他可以使我有信心，只有他可以让我认识到我自己是罪人，我需要他的救赎。我靠我自己，不管我多少的学识、多少的克制能力、多少的节制，我都走不出罪恶的捆绑，不可能，我不能。所以当我们在没有盼望的时候，神自有预备，耶和华神预备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他是代罪的羔羊，圣经说他是代罪的羔羊，他为我们献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圣经说他是为我们的罪死的，因为他没有罪，他是圣灵感孕，他是以马内利，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因着我们的罪他付出了代价。所以为什么我们敬拜他？为什么要感谢他？为了什么我们要赞美他？是因为他为我们付出了这一切，为我们付出了一切。所以耶和华以勒是最好的预备，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预备最好的就是那个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亚伯拉罕把最好的献给了神，就是他的独生子以撒。神呢，把他最好的给了我们，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考虑了解到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他不愿意把任何东西保留不给我们。圣经说他没有保留不给我们，他把最好的给了我们。第三点，耶和华以勒是说明信心就要有行动啊。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相信神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使人从无到有。他的终其一生，亚伯拉罕最大的产业不是他的牛羊，不是他的帐篷，也不是他的儿子以撒， 他最大的产业是信心。信心，我第三个礼拜五我要去青年团去分享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的确据。一个有信心的人和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是不一样。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可以超越一切，超越一切，他可以升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表现的跟人不一样啊。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嘴里出的就是抱怨苦读和觉得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其实在神的信心中，我们都需要成长，需要学习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看十三节二十二章，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要有一只公羊两只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这句话很宝贵啊，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做了个动作，他没有任何的怀疑，这只公羊是上帝为他预备的代罪的，代替他儿子的公羊。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在给那个地方起个名叫耶和华以勒，括号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现在我们读到耶和华的名字，我们知道这个来历的是因着那个公羊，亚伯拉罕就给那地名起叫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说上帝必然的有预备。直到今日人们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第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上帝说，上帝从来不会举对天起誓，也不会对地起，那都是他创造的，他指头所造的，他口中所出的。他说，我指着自己自有拥有的起誓说。第十七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段可能没有打上是吧？神，圣经说不试探人，神也不被试探。我们圣洁的神绝不可以允许做一些不道德的、无人性的或不负责任的事情。神不会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无法给、无法做或无法承受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的试验都是我们所能够承担的，神不给我们自己不能够承担的试验。所以我们在信靠神的整个的这个信仰的生活中，我们有一点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知道我们的难处的，他是信实的，他是了解你的，他知道你一清二楚的。有的时候也许我们祷告的时候觉得好像上帝没有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为什么神忽略了我们的祷告，神在某些的时候要做某些的事情。神试验亚伯拉罕是为了要使亚伯拉罕的良善、勇气和信心可以扩展。神要给你重担、给你苦难的时候，是让你的能力、忍耐和你的爱心得到扩展。一个没有经过苦难的人，一个在温室里生活长大的人，他不懂得体谅别人，他也不懂得感恩。我们今天我们这些这个四五十岁的人，我们经过了苦难的人，经历了过挨饿的人，我们今天为食物我们也常常的感恩。有的时候当我们吃饭掉在桌子上，我们会捡起来把它吃掉，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就不会啊。有的时候孩子们剩了饭了，我小时候爱人小雪一剩饭了，我会告诉他们吃掉它啊，不容易的。古人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我说我们小时候饿的时候吃不饱啊，我们就怎么样。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买披萨吃呢？他不能够理解我们那代人。 所以我们今天为我们有食物会感恩，我们每天用餐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感恩，感谢谁呢？感谢我们的神，不仅供应了我们的食粮，也给我们生命来享受着食物的那个美味。如果你有了金钱，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怎么能够品尝这个食物的美味呢？今天我们吃什么我们都觉得很香很香，而没有挑食的时候，我们这代人有什么挑食呢？今天的孩子你看，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今天看到好多的这个爷爷奶奶的小朋友吃个东西后边追着跑，拿碗追着跑，我们小时候抢着吃，这是不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通过一些试验来拓展我们，本来我们的心胸很窄，神通过试验拓宽我们的心胸，本来我们对别人很计较，神通过一个试验让我们不再计较，学习感恩，神通过一些事情让我们变得更大，信心更大，心胸更大，而且我们的意向更大。神试验了亚伯拉罕，为了使亚伯拉罕更加的有良善、勇气和信心，所以亚伯拉罕经过了试验，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得到了上帝的祝福，神的美善就在他的生命中。耶和华以乐，神必有预备。以乐是一个动词，他必有预备，他在为我们预备。可是以乐也是个动作，这个预备也是个动作，由谁来预备呢？由神来预备啊，由神来预备。在我们信仰成长的过程中，神常常教导我们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互动的原则。神说你要求我就给你，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大大的充满你。神说你看天的飞鸟，不种不收不积蓄在仓里，我况且养活他，何况是你呢？所以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说今天吃什么穿什么，这都是没有信心的人，没有上帝的人说的话，没有信心，没有上帝人所求的。你们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需用的一切必加给你们。神不断的应许我们，神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地上捆绑，我在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我在天上就释放。上帝给你权柄，给你祝福，给你能力，给你看见，问题是你如何来经历这个能力和看见。所以信靠上帝的人呢，信靠着全知全能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上帝的人，应当义无挂虑的。保罗也讲过，我们应当义无挂虑啊，义无挂虑。可是我们今天在世界生活，我们多少的挂虑啊。今天我很感恩，在金融海啸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表现出的喜乐和平安。这个不仅是我们有工作，我发现没有工作的也很喜乐。耶和华自有预备，你们哈利路亚。世勇弟兄工作没有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在祷告中发现世勇不像我们，世勇我们在美国很多我们经济条件都比他们好，他从小就是苦人家的孩子，乡下读了很好的大学，来到美国读博士，带着太太来了，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当他们工作没有的时候，他立刻就没有钱了，没有钱了。可是他们有信心，有神，神就预备了中国的两所大学聘他做教授。你们，我那天我去永刚家开同工会，艾蒂笑眯眯告诉我，牧师我工作没了，感谢主。我觉得这个姐妹有生命。他们有说，牧师啊，咱们的神怎么让我没工作呢？你看我的先生那么服侍主，对不对？教会里什么都做，还管财务，应该让我的工作稳定，没有这样。我们对神的信心就是通过这种试验飞跃起来的。我很欣赏齐克果说那句话啊，信心的飞跃，信心的飞跃，这句话真的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一个质的飞跃，叫信心的飞跃。谁能会想到一个蚕在变成蝴蝶之前 那种阵痛和痛苦和挣扎。可是谁都能会看到，当一个蝴蝶从那个蚕飞出来是多么的美丽，可是那个美丽的生命是在苦难中挣扎出来的，那就是不同的生命了。它不再是一个虫子在地上趴着不能动，在一个捆绑中不能动，它是飞起来的，有了自由的生命，天空是属于它的，美丽是属于它的，但它必须经历这个阵痛。当我们信仰生活经历神的时候也是如此啊，弟兄姊妹，在这种苦难的时候，或者艰难的时候，或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能活出一种精彩，这个精彩是从神而来的一种精彩。当有一天你回首往事的时候，说哦，你看那段你才看到神的旨意，原来刚开始你看不到，你在那困难中间你看不到，你在灰心之间你看不到，当你越过它你回头，哦，原来那件事情神要成就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当我回头看到我所经历的苦难，我觉得神要成就一个传道人，一个过去骄傲的人，一个过去悖逆的人，一个过去道德沦丧的人，神要成就他，给他在苦难中像蚕一样的挣扎痛苦，有一天他飞出来，他可以祝福人，这是上帝的祝福啊。我回头一看，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祝福，所以我心里没有伤害，我也没有苦读，我知道上帝通过这一切在拓展我的心胸，他在清洁我，他在扩充我，有一天我才能看得更远，我才能为主做他让我做的事情。所以最后一点，耶和华以勒就是神全然的祝福，因为神祝福我们是神的本性。圣经说，圣经神从来不吝啬将最好的给他儿女。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一个基业，在彼得前说一个永恒的基业，这个基业是什么基业？是在天上的基业，是不改变的基业。上帝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一个对神的应许的确信，我们才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上帝多么大的福气。耶和华以勒他自有预备，就是神美好的祝福。那这个祝福给谁呢？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给雅各，也给他们的儿女。我们是真以色列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当我们信靠他的，我们就成为真以色列人，我们就变成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得到从上帝而来的全面的全备的祝福啊，全备的祝福。耶稣也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的时候，既看见了就快乐。既看见了就快乐。当我们读这段圣经记载着这个一个伟大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名字，神的名字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就是从亚伯利山上神的那个预备那个的带着的羔羊而来。一个基督徒，当你知道神的属性，知道神的爱，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事情，该怎么面对困难，该怎么面对贫穷的人，需要帮助的人，该怎么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艰难。一个人的不同不在于环境，乃在于你的心境。如果我们的心境，我们有神，不管外边多么大的风浪，我们照样的安静平稳，安静平稳。如果我们没有神，不管外边环境多么好，我们照样的惊慌失措。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呢叫哥塔，他到印度去宣教。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他宣教工作结束的时候，他的差会希望他能够回到英国去啊，就给他寄去了一笔钱，让他买船票回去。结果他到了码头，他发现有一船人呢是从德国逃出来的犹太人，被允许暂时的在岸边停留啊。那么他就进去看这犹太人去了， 啊，犹太人去了。他进去的时候呢，这犹太人不理他。那天是圣诞节，哥塔就说圣诞快乐。犹太人看看他，很冷漠的说：“我们不过圣诞，啊，我们是犹太人。”啊，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就说：“啊，你们不过圣诞没有关系，可是你们想吃点什么东西吗？我可以圣诞我要送给你们礼物的。”啊，那人饿的都已经饿了好多天了，就问他说：“馅饼如何？”馅饼啊，他一看这一船人呐，一千多人呐，馅饼如何？哇，他就跑出去了，把他所有的钱都买馅饼了，把回国的船票买了馅饼了，搬到船上给那些受难的犹太人吃。那些犹太人看着他说：“今天我们这是三年多了，第一次吃馅饼，感谢你的神，圣诞快乐。”结果他没船票回来了，他打电报给他的这个差会说：“我再给我寄点钱，我要买张船票回英国。”那么他的老板就说：“我不就已经把钱给你寄去了吗？”给他回电说，这个他就又回电说：“我用那些钱给犹太人买了馅饼。”上司又回电说：“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根本不信耶稣。”哥塔又写回电说：“不错，他们是不信耶稣，但是我信耶稣。”我们信耶稣的人在里边也有爱出来的。圣经说我们从一个人的果子，他生命中所结的果子可以知道树。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有不同的平安喜乐爱给予出来，人们不是把荣耀归给我们。其实到今天那些犹太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哥塔是个什么样的人，叫什么名字。当然他们会把荣耀归给那个信那个耶稣上帝的儿子哥塔，因为信他们在困难中帮助了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也许你在困难之中，今天也许你在信仰，你觉得你的信仰对你的生命好像没什么实际的帮助。也许今天你还面对很多很多困难，甚至对人生的道路，你还不知道如何的去能够更有把握的确定的行走。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为我们预备的神，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保守我们每一天，他告诉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靠着他可以得到无限的喜乐和平安。因为神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因为神拥有一切，他掌控一切，他救拔一切，他会使我们脱离苦难，进入到信心的经历中来。他可以打败我们的仇敌，让我们靠着他有得胜的能力。他可以让我们面对疾病软弱的时候来到他面前呼求他，他就帮助我们。前几天打电话给袁荣才弟兄，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在美国，非常优秀的一个人，太太信主好多年，在佛罗里达，太太去教会，他从来都不去教会的，当然他也不反对太太的信仰，不去教会，他觉得这个好无知的事情哦，信什么上帝呢？神会帮助我们吗？有这个神的存在吗？我们学的科学知识在美国的工作才能够帮助我们啊，不错，他读得很好的学校，到后来做了一个大学的教授，现在在教书的时候，有一天他得了鼻咽癌，呼吸都不能呼吸。大家看过爱是永不止息那个电视片吗？鼻咽癌是很痛苦的。这个时候建学弟兄去为他祷告，我们的温彻斯的几个教会的团契的领袖就为他祷告。他刚开始还是信心不够，他觉得神能医治我吗？神能帮助我吗？我们感谢主，就短短的两个月，这个弟兄生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啊！那天打电话给他们家，他太太跟我说：“哦，现在每一天都读圣经祷告，祈求上帝医治他。神也通过化疗放疗 这个使他现在开始好转。弟兄姊妹的祷告使他有极大的信心，他要受洗啊，因为我们现在借那个教堂那个受洗池还是借不来，这个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说他希望越早的受洗越好啊。我说不行，我们就3月1号，3月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就在这里受洗啊，为他受洗。他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他是让我们胜过试探胜过忧虑的神。神应许说忍耐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就是主应许那些爱他的人。耶和华以勒自有预备的神必然的保守我们，在经济海啸到来的时候我们屹立不动摇，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他为我们预备都是最好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为我们预备一个全然的全新的生命，这个生命靠着他可以得以建立，这生命不仅能够祝福我们的儿女，祝福我们的家庭，也能够通过我们的生命能够祝福很多很多人，使很多人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归给我们的神，也使很多人得到我们同样的耶和华以勒的神的预备，有同样的信心来走人生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永远走不完的，有一天我们还跟主一同行走，就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神就接他回到自己的家中。我们感谢主，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要结束今天的信息。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这首诗歌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神，他既然是我们的神，他就为我们预备，他既然是我们的神，他就保守我们，他既然是我们的神，他就医治我们，他既然是我们的神，他就在我们旷野里为我们开出一条新路来。也许你今天面对金融海啸心里有恐惧，也许你面对你身上的疾病你有些担忧，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只要信，你就会飞跃过去，超越这一切，神就会医治你，因为他是医治你的神，他是祝福你的神。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
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重担，不管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疾病和软弱，但是主，我们有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从无到有的神，是我们永远受到刚强的神，你是我们疾病得以医治的神，你是我们生命得以平安的神。今天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主，你应许我们说，那寻求你的就寻见，因为依靠你的就必得富足。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没有惧怕，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你知道我们的一切，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必保守我们经过这一切的试验，得到了属天的荣耀的冠冕。哈利路亚，主，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我们也把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交给你。在这世界变幻无常的时候，在这金融海啸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在失业、经济的危机、疾病临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不动摇的神，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在我们的前面必有预备的神，你是使我们不羞愧能抬起头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心里有软弱，你对这个你的信仰有疑惑，你来到他的面前，你知道今天耶和华以勒的神就是你的神，他必在你前面预备你相信的一切的，你就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请放下。当你举手那一刻，神就为你预备，你身体有软弱，神在前面为你预备医治，你经历有困难，神在你面前预备合适的工作，你的家庭夫妻有问题，神在你面前预备爱和和平，如果你的儿女在成长过程中有问题，神在你面前预备他欠着的道。如果哪一位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也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做我生命的主，一生跟随你，你也举手，我给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在电视机前面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有感动，是主，我就是来寻求你，我今天寻见了你，我知道了你，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认识了你，你是公义的神，慈爱的神，你也举手，我给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后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充满我们，圣灵就充满我们，我们的生命就被翻转过来。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就都变成新的。哈利路亚，恩主，我感谢你，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今天你要临到我们每一位，你的预备，你的丰盛，你的救恩，你的救赎，还有你在我们生命前面引导和领导我们每一位寻求你的人，这些是你所爱，是你自己上选召出来的，你要使用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像亚伯拉罕一样。感谢你，我们愿意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把祝福归给站在你面前寻求你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你们，弟兄们请坐。